上次讲了中东小钢炮，大家好像和汽车和打仗有关系的，大家比较感兴趣，数据也比较好。我再来做一个啊，硬派越野奔驰 G Class 啊，这奔驰从诞生到现在一直是德国的顶梁柱。二战的时候，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还曾经多次亲自手绘草图给奔驰给奔驰提供外形设计意见，可见这个元首也是很喜欢奔驰的啊。那奔驰自然是满心欢喜啊，为了迎合德国纳粹呢，1928年专门为德军研发了一款三轴越野原型车格拉德瓦根 ，wagon 就是车啊。那么这个就是如今越野车的鼻祖了啊。不过这个马屁啊拍到了马腿上，德军其实看不上这台只有50匹马力的 G1 啊。那到了1934年，奔驰还想再努力一下，继续尝试讨元首欢心啊。于是呢，就在 G1 的这个基础上大幅改进，推出了 G4 越野车啊。这个 G4 搭载的呢是大功率74千瓦、5升直列8缸发动机啊，并且呢是6个大轮子，上面配备了全地形轮胎，车顶加装了向后照射的大功率聚光灯啊。就是我们现在开车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功能，后面有人远光灯照我，我往后照射大功率聚光灯，哇！希特勒也是这么想的，当时的希特勒一看极为欢喜，立马就派发给部队里的高级军官了。但是这还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能看到的奔驰 G Class 啊。那二战德国战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的军用项目都是被禁止研发的，一直到1955年巴黎协定生效之后才开始恢复啊。那么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呢，因为二战时巴结德国得利的这个伊朗，在巴列维国王的领导下呢，经济越发繁荣昌盛，凭着石油资源呢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伊朗呢就有了在全世界大把大把撒钱的这个超能力啊，钞票的超能力，自信心膨胀的这个伊朗国王巴列维呢自封为万王之王啊，这说的有点大了啊。但是呢，在他巡视引以为傲的这个陆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这陆军配备的小吉普车太老旧了，根本配不上自己高贵的陆军啊。于是他决定要采购一批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军用越野车，方便战地通勤和侦察，简单的说就是秀肌肉啊。但是这位多金的国王呢，个人生活奢靡又不检点，导致在国际上的人缘是不咋地。另一方面呢，他对外和对内的政策呢，导致他想采购些这种现成的武器军备呢，也不太好实现。就在这个时候啊，国王巴列维啊，他想起，我早年间好像入股过奔驰的，他自己呢就是奔驰母公司戴姆勒的大股东之一。于是呢，这巴列维呢，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路啊，这军用越野车的研发制造工作啊，奔驰要不你干干，反正你现在也没啥活干，对不对？那么按道理，接受一个国家的军备订单，不仅意味着丰厚的报酬，还意味着以后的合作机会啊，这个是每个企业都梦寐以求的这种机遇啊，福特给你造潜艇都可以造的，对不对？但是对于奔驰来说，这次的订单啊，就是个烫手山芋啊。距离研发上一款奔驰越野车已经过去40多年了，这奔驰早就失去了设计和制造越野车的能力，但是奔驰又没有办法拒绝来自大股东的需求啊！这设计师一想到这个车造不出，就有被伊朗国王兼大股东突突了的风险，没办法了，就赶鸭子上架了啊！于是呢，奔驰非常迅速的拉拢了一家当时专门制造重卡和越野车的公司来合作，什么呢？叫做斯泰尔戴姆勒普赫。也是戴姆勒家的啊。那么斯泰尔在收到邀请的时候呢，便和奔驰着手开发研发工作了。奔驰呢负责设计和测试啊，斯泰尔呢负责生产制造。这时间到了1973年，奔驰终于搞出了新一代越野车油泥模型啊。第二年呢，斯泰尔呢就造出原型车了，随即呢就被这个测试团队拉到了包括什么德国煤田、撒哈拉沙漠，甚至是北极圈，进行各种残酷的测试啊。那为了方便生产呢，这个斯泰尔顺势就在奥地利老家这个格拉茨的这么一个地方建造了一间专门用来生产越野车的工厂。到了1979年啊，6年过去了，这满足军方要求的产品终于下线了。奔驰决定用二战时候的名字啊，就是那个格拉德瓦根啊，来命名这辆车。奔驰 G Wagon 终于是重获新生啊！10年过去了，这军用越野车终于研发完成了，眼看着就要收钱交货，大丰收的日子啊，出了个岔子，是吧？就是当初下订单的这个买家，伊朗巴列维王朝，他被热血的伊斯兰革命军推翻了，倒闭了。国家被推翻了，革命掉了，这革命领袖霍梅尼掌握了伊朗的政权，那奔驰的友谊在不在不重要，这订单在啊，对不对？那么就过去找那个霍梅尼嘛，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但是这个新领袖霍梅尼仇视西方文化，巴维列，巴维列谁啊？ 半威力我都不知道啊，都早就吊起来都砍头了，他的订单关我什么事情啊，拒不接受啊，单方面直接取消了奔驰的订单。这下奔驰急了，这合作团队为了研发这个车子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那不能就这样化为乌有，要倒闭的是不是？刚刚二战打完，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家底的，厂家都被炸平了呀，就这么几颗人了。于是呢，整个团队紧急调整策略，一方面呢，这个军车还得找愿意接手的买家，另一方面呢，加紧定制民用版本的改造计划。哎，这巧碰巧啊，当年联邦德国有个叫做半吨级军车的项目，哎，奔驰一下子觉得，哎，这不就是那个传说中失散多年的救命稻草吗？哦，赶紧带着全新出炉的 G-Wagon 去投标。但是奔驰不知道的是啊，这个项目早就有内定车选好了。几年前，西德军方委托大众开发了一个叫做伊尔蒂斯的啊，这么一个特殊四轮驱动越野车。所以说嘛，西德理所当然的就抛弃了奔驰的这位老朋友，选择了大众啊。但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1979年奔驰 G-Wagon 刚上市就收到了各方面来的订单，甚至啊，前苏联都抛来了军方订单的这个橄榄枝，很难得啊。1980年这奔驰研发军车的消息呢，就传到了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耳朵里了。这个被世界公认为最接近神的男人立马指定这个大 G 作为自己的出行座驾啊，奔驰接到了定制单，专门加高了这个定制的玻璃罩，来方便教皇能带着这个大高的帽子来出游巡街。同年呢，这联合国呢也向奔驰公司抛去橄榄枝，开始采用大 G 作为战地救护车和接待用车，因为本身这车子的确是好啊。那奔驰 G 呢，虽然在越野赛场上的声望都是不及三菱和丰田的，但是它的地位是挺高的。这1983年奔驰 G 征战巴黎达卡尔拉力赛，获得当年赛场冠军啊，这都是因为水平好，技术高。奔驰 G-Class 非承载式车身结构，梯形大梁结构底盘，粗壮的钢梁骨架，中间横向还焊了一根粗壮的梁，这个让大 G 啊，有即使在极端的越野道路上也不产生形变的这个车身，抗扭性能也是非常的好。这种优异的结构车身啊，成了奔驰 G-Class 被改造为防弹装甲车的关键条件啊。很多购买奔驰 G 的车主在翻阅资料的时候啊，并没有发现自己的这个什么碰撞溃缩区啊。啊，什么什么好像没有吗？那就去问啊，你这个车子安不安全？怎么会这样的？然后问那个奔驰经销商，他说，哦，普通的车子那个溃缩区呢是在自己的车头和车尾，对不对？这个车的碰撞区呢是在别人的车上，好吧，谢谢。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大 G 的这个外观设计呢，也是服务于军用场景的啊。这外置转向灯的设计啊，它是方便你进行紧急维修的。这四四方方的外形呢，确实能保证装更多的枪炮、武器、弹药啊，等等等等。这外置式的铰链车门啊，是提升颠簸场景的这个耐用率。你不要嫌它开门关门，嘎当咣咚，嘎当咣咚，好像很不高雅的样子，人家这个叫耐用，好吧？这侧边的排气设计呢，增加离地间隙啊，对。比传统这个在车屁股后面的这个排气管的话，如果爬80%的这个坡道的话，这个车子的离去角能从27度增加到30度，接近角从29.6度增加到31度，通过性能也提升得很高啊。还没完，这1999年 AMG 出来玩了 ，G Class 我们也可以改的，定位就又开始有点变化了，哎，这个大幅提升了整车内部的豪华感，就连动力性能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很多车迷朋友们喜欢的那个 G55 Compressor 就是出自这个 AMG 的 5.5 升 V8 机械增压引擎，经由 AMG 调教，最大马力高达476匹。更可怕的是啊，转速低至2650转就能爆发出713牛米的巨大扭矩啊！可以说，无论是在越野还是公路上，这个都能发挥出强悍的实力。这样的性能在那一放，你说不喜欢奔驰大 G 啊，几乎是不太可能的。豪华感和力量感合二为一，又帅又有钱，脑子还好使的这种男生，哪个女生不喜欢呢？个性和野性双重的这种体验，穿休闲衫，穿潮服，穿西装，怎么看怎么让人喜欢，抗拒不了吗？不算落油的问题的话，那这个东西基本上看看价格承受得了，大家都是会喜欢买的啦。有的经典啊是用来纪念的，有的经典是用来传承的。有人说双门小轿跑是女生开的，当它真的开起来的时候，你还会怀疑它吗？下次咱们来讲讲奔驰的老交情死对头，互相的相爱相杀的那个另一个小伙伴，赛道小霸王巴伐利亚M 厂的小钢炮，下期坐什么车子 评论区留言猜猜看啊，说对有奖啊，不要忘记点屏幕中间的备胎说车那个订阅按钮，关注我的频道，铃铛么打开，更新的时候就不会错过，第一时间就能看备胎说车，我们下期见。那么无论是坚持燃油内燃机的梅赛德斯奔驰，还是纯电动清洁能源的特斯拉，甚至是我们国内的蔚来吉利，大势所趋的这个互联网造车都往往在新能源方向往那边去靠了。那这么看，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已经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或者在弯道超车？我们现在的发展新能源汽车究竟能开多久？是否也像手机那样逃不过换电池的命运？这中间到底隐藏了多少你所不了解的秘密？想要知道很简单，清单已经给你理好，资料已经给你查全，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新能源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呢，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新能源这个车子除了电瓶车，还有其他什么车可以叫做新能源？我们这个电瓶车的电瓶寿命到底有多长？如果换掉修修要多少钱？和我们的汽油车比谁更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新能源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